美国密苏里州的一个大陪审团作出裁定，对开枪打死黑人青年布朗的白人警察威尔逊不予起诉。这一裁决引发了暴力抗议和抢劫。威尔逊免于起诉的决定宣布以后，布朗的家人发表声明，表示对此深感失望。威尔逊的律师发表声明说，大陪审团的裁定表明，威尔逊在与布朗发生冲突的过程中遵照规章和法律行事。美国之音记者龚小夏博士对此案密切观察，我们邀请他来谈谈这个话题。欢迎小夏。
很高兴。
小夏，这个警察施暴的这样的案例啊，在美国实际上很常见很多，但为什么这个福格森这个案件引发了这么大的关注，引发了这么多的这样的暴力抗议和这样的争议？
这里头很关键的还是一个种族问题，因为开枪的是白人，被打死的是黑人。那么这个中间警察施暴，这是警察本身就是暴力国家暴力机器的一个部分，所以警察是应该适当的使用暴力的，否则他们配着枪，他们这个维持治安，这也需要。在弗格森这个案子中，主要开始的时候有一些不清楚的地方，就是为什么警察要打六枪。那么当时陪审团呢，这个大陪审团呢，要说一下美国的制度是大陪审团决定是否予以起诉，一旦起诉之后再由案件陪审团决定这是否有罪，是不是？那么大陪审团在一个多月审视了所有的这些证据之后，认为第一，这警察没有蓄意谋杀，第二，这警察没有过失杀人，第三，这警察没有过分这个使用武力，所以他有五项控罪，就包括上述说的几项，那个都没有，就大陪审团认为没有证据，所以不予起诉。那么中间有些很细致的地方，比如说第一枪是谁怎么开的，后来怎么开的。那么他们最关键的证据，根据这个检察官发布的证据说，他第一枪是在警察的车里打的。当时这个警察呢接到了消息说有两个抢劫完这个商店的人，他说我刚刚经过，两个人看着像这个样子，所以过去跟他们说，结果呢就在发生了冲突，现在是在这个警察的枪上边和这个警察就右侧的车门上都发现了布朗的血迹和 DNA 和他活动的痕迹，也就是说在枪上发现，这是很关键的，证明他去过去抓住警察的枪，警察开了一枪。
小夏，还有一个问题我一直在就是感觉到比较疑惑，就是福格森这个地方黑人居民居多，几乎全是黑人居民，但是警察几乎没有黑人，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美国警察呀，他是要有一定的这个标准的，你得高中毕业之后上警官学校之后，那你还得没有犯罪记录。可是问题在很贫穷的黑人社区，就福格森是个很贫穷的黑人社区。那么我们都知道，在美国的黑人，就是18岁到29岁的黑人青年中，一半有犯罪记录。然后呢，福格森这个地方，就大圣路易斯这个地方的黑人社区里，高中毕业率大概只有1/3左右。那么也就是说，你要找到一个高中毕业没有犯罪记录，而且能够考进警官学校的警察，那个黑人并不容易。所以这也是一个很具体的问题。那么现在他们是准备要多争取多放宽一点标准，或者到外边再招呢？这是我觉得警察部门也确实该使用这样一种方式来吸收更多的合格的黑人警察，以便跟黑人社区保持关系。
这几个月来，就是福格森这个案子，就是在全美国都引发了这样的大规模的这样的街头示威，主要是这非洲裔美国人的群体要求起诉这名白人警察。显然就是假如这次大陪审团决定要起诉这个警察的话，就会避免很多麻烦，就不会有这么多的抗议啊什么等等。那为什么大陪审团就没有考虑这些因素？
这些因素是司法之外的因素。我觉得美国的三权分立，也就司法独立这一条，在这一个案件中表现特别明显。也就大陪审团里有白人有黑人，这个大陪审团还是在案件发生之前就已经成立的，因为他们审理很多案件。那么成立之后呢，大陪审团就要严格根据法律，而不是根据公众压力来审理这个事件。所以在美国这个 说我们老说街头政治没有什么好结果，是不是？街头司法是绝不允许的。所以呢，美国出了不少次，包括1992年的洛杉矶的暴动等等，都是因为陪审团做出决定之后呢，社区不服，出现暴乱。那么如果说你说牺牲那一个人就让这个社区安定好不好，这不符合司法独立和不符合法治的精神。
小夏，这个裁决啊，这样一出来以后，那对美国现在的这样的种族关系会有什么样的冲击？对现在美国的这样的司法体制又会有什么样的冲击？美国总统和政府部门就应该能关于这个案件能该做一些什么？
我觉得第一是司法体系如果要被冲击要被改变的话，那恐怕是一个比较悲哀的事情，因为整个美国的国家是建立在法治之上的，所以我自己个人认为呢，这种司法体系不会被冲突，但是呢，就是说也会对美国政府美国社会引起一些冲突，就是种族关系中大家从负面的说吧，我们马上看见引起了很多这种暴乱啊，就是烧了十几家商店等等这些事情。那么从正面来说呢，当事情平息以后呢，大家总会重新去考虑一下如何调整这个种族关系，双方都会有一些更，就是说各个种族都会有一些更多的就这个问题进行的深入一点的思考。
谢谢小夏，感谢美国之音记者龚小夏博士的分析。